今天呢，咱们给大家讲述的故事名字叫做《林区往事》。这个故事啊，主要讲述的是林区的故事，像东北的那些大森林当中的一些奇闻趣闻。它不单单呢讲的是恐怖啊、灵异啊，有可能是很多有趣的事情，或者说是一些在林区当中的一些禁忌什么的。大家听听就好，切莫当真。本故事来源自天涯论坛，楼主 CCW999， 由大凯为您播讲。我们这里啊，地处小型安岭的南麓，开发的年代大概是五几年，形成了一个林业局十多个林场的规划。在50年代，局址不大，人口不足10000。我爷爷就是那个时候作为第一批林区的开发者过来的。我爷爷当时是林业工人，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夏天进行清林，就是把乔木下的灌木丛割掉，让乔木长得更好。而到了冬天呢，就是采伐，拿着弯把锯放树，放倒之后造成这么一段一段的毽子，拉下山去支援国家建设。那个时候啊，安全意识不强，安全设施也不到位，出一些事儿总是难免的，经常有人被树砸到或者说被崩到。这还是次要的，在山上放树最害怕的是遇到搬不倒。所谓搬不倒，就是一棵大树贴着树根都锯断了，树还没倒下。一般都是20多米的大树在那戳着，而且据说这个时候伐树的人你还不能跑，因为你往哪儿跑树就会往哪儿砸，你绝对是跑不了的。一年冬天，爷爷那个工作队一个姓王的都很晚了还没回到帐篷，因为放树的人都是有距离的，不能太近，所以不是一起回来的。于是爷爷他们就出去找他，等找到了就发现这个姓王的人跪在一棵树前头，已经没了呼吸，冻僵了。大家不明白怎么回事，急忙上前去抢救他。等看到他前面的树才发现他遇见了搬不倒。他是因为锯断了大树之后，大树没倒，他害怕不敢跑啊，就跪在那儿祈祷，这一跪就没起来。当时得有4-5个人冒冒失失的过去，没想到遇见这个情况都吓出了一身冷汗，也都不敢随便走了，就怕这大树突然倒下。要知道一棵树的树冠能砸的面积是很大一片的，人是绝对跑不过树倒下来的速度，而且如果被砸到绝对非死即伤。人只有站在树根那个地方等树倒下之后再走才是最安全的。怎么办呢？眼看着天越来越黑了，爷爷没招，就跟大伙说了一个试试看的办法。爷爷把姓王的那个人他的衣服脱了下来，用旁边的小树枝扎成了一个人形，对着大树说了一句：你都要了一条人命了，这个再给你。说完往旁边一扔，说来也奇怪，这大树就朝着人形的地方倒下去了，树干正好压在那件衣服上。爷爷他们这才把姓王的尸体给抬了下去。后来问一个山场的老人，这老人说那是冲了树煞了，是给伐树人的惩罚。在山里人干活啊，为了顺利难免会相信这些说法，慢慢的要是遇见搬不倒，人们就会脱下衣服朝着相反的方向扔，这个树呢也就倒了。当然了，我是没遇见过，都是听老一辈的人讲的。下面呢再给大家说个事儿，土豆沫子。我小时候物资很缺乏，物品都是供应的，粮食豆油每个人每月定量，说实话经常有吃不上溜的时候。这大人还好啊，不够吃就饿着点呗，可是半大小子就不行了，正在长身体，每天还跑着玩，正是最能吃的时候。这粮食不够吃怎么办？大人们呢就会换着法儿的做一些填饱肚皮还顺口的替代粮食的东西，其中我最喜欢吃的就是土豆沫子。 那个时候我家跟我大姑家是挨着住的，两家一个院子。每到秋季土豆刚收获的时候，大姑就会做几顿土豆沫子，节省一下粮食。大姑把新下来的土豆洗干净，然后拿出一个自制的插板，这插板能有菜刀大小，后边是手柄，前头用小钉子钉的是密密麻麻的，只露出钉尖，是模板。大姑拿出一个洗衣盆，是铁皮做的啊，现在已经看不见了，里头装满了水。她接着盆把土豆就放在这个插板上磨，这个土豆一磨啊，就变成碎屑了，那些碎屑就会掉进盆里。那个时候我们家五口人，大姑家七口人，大姑做一顿是要把我们两家的都带出来。那时候的人还都很能吃，所以大姑一磨呢，就在那儿一坐一小天，磨到盆里满满的土豆碎屑啊，然后呢再把碎屑反复的投洗，把大一点的滤出去，这盆里剩下的底下这个黑乎乎的土豆淀粉呢，土名就叫土豆沫子。大姑把这土豆沫子拿出来，再用这个纱布滤去一些水分，就开始用它包馅。馅子就是剁得很碎的那种酸菜，里头啊再放上一点豆油，而这个油量呢少得几乎看不见。要知道那个时候的豆油是很珍贵的，肉就别提了，更是没有。包好了放在锅里这么一蒸，15分钟左右就可以出锅吃了。这馅里头虽然没有肉，也很少的油，但是不知道味道怎么这么鲜美呢。我跟表哥们几乎是抢着吃，比着吃，看谁吃得多，每一次都能撑得弯不下腰。后来这条件一天天的好起来了，土豆沫子慢慢的就退出了人们的视野。我大姑也老了，你再让她做也已经做不动了。而我们这些晚辈没有一个人学会这个东西怎么做，所以我呢就再也没吃过那个土豆沫子。有一天我在大街上遇见有一个人在卖，回忆就被勾起了，买了几个吃。但他呢是掺了苞米面的，并且馅里还放了肉，感觉比起小时候吃的那个味道，嘿，差远了。再给大家说一个啊，东北的惩罚蘸冰霜。咱们接下来要说的这个事儿啊，是我听过的东北最恐怖的故事，里面没有鬼啊，但是我保证谁看了都睡不着觉。这个故事的起因是村里的一个无赖把一个13-14岁的小姑娘给糟蹋了，然后害怕小姑娘说出去杀人灭口，被查了出来。当时村里还是有族规制度的，可能处在什么动乱年代吧，讲的人也没说。最后呢，就给这小伙子依照族规给予站桩的处罚。据说那个无赖天不怕地不怕，没事在别人家门口要钱要东西，人家不给，拿个刀就往自己身上割，割得鲜血淋漓，眉头都不皱一下。你看，就是这么一个硬汉，一听站冰桩，当时就吓晕了。站桩可能也太狠了吧，这族里除了小姑娘的亲属，没有人去帮着实施。当时无赖糟蹋小姑娘的时候是秋天，族里把无赖关了起来。这期间呢，无赖多次想自杀，但是看得紧呢，一直没成功。为了怕无赖咬舌自尽，把他的舌头都给预先割了下来。最后啊，无赖也可能觉得自己终究要遭一场罪，啊，不管了，每天就该吃的吃，该喝的喝，哎，倒是把身体养得还不错。等季节到了大雪的时候啊，这河面就冰冻了，站桩的处罚正式开始。这个无赖上身穿上羊皮大衣，下身光着被拉到这个大河冰面上。小姑娘的家属呢，就把她放进了事先刨出来的这个冰窟窿里头。这个冰窟窿选的地方是一个1米多深的河道，底下还有水流，冰刨没了，里边就是水。这无赖放进去不到一个小时，腰以下都冻在了冰窟窿里。冰冻了以后，小姑娘的家属又在无赖的上半身周围搭了一个小帐篷，里头还放满了炭盆。整个小窝棚里头温暖如春，放在那儿就走了。 每当这个炭火要熄灭的时候，还会有人过来填炭。大家可以想想吗？这滋味有多难受啊！上半身温暖如春，而下半身呢？那个无赖一直嚎叫了好几天，才没了声音。无赖死了之后，就有人把窝棚撤掉了。无赖在冰面上一直到明年大河开化，才不知道被水冲到哪里去了。整个一冬，它就像是一个庄子一样，立在河面上。再给大家讲一个蚂蟥的故事吧。我们小时候玩弹弓，用的弹子，哎，一般人想不到，那弹子是蚂蟥。我们呢，直接到河边把蚂蟥抓起来，它因为受惊就会团成一个圆圆的肉蛋，还很硬，用来打鸟什么的都能给它打下来。那时候几乎跟我玩的男孩子每个人兜里头都会有一大把的这个蚂蟥弹子，没有了我们就去河边抓。有的大人看见我们用蚂蟥当弹子，都会远远的躲开，说我们这帮孩子胆子真大。有一个下午我们玩了一会儿，这兜里的蚂蟥不多了，大家就去河边抓。抓蚂蟥不费劲，就在河边翻石头就行，他们都在石头上贴着。我们是挑着抓，太小的不要，一般都是要这个中指长短的，不小了。因为它呢，这么一受惊一缩，哎，这个担子正好大小。我翻着翻着，一块石头上边突然出现了一个一拃多长的大蚂蟥。虽然抓惯了小的不害怕，但是这么大的我还是吓一跳啊，急忙就喊小伙伴们过来。有个小伙伴叫二军，就用手拿起来了。蚂蟥这个东西很奇怪啊，你要是直接拿它，它是不吸人的。这个蚂蟥虽然大，但也立即吓得缩成一团，得有乒乓球这么大。我们很羡慕地看着二军，那孩子就这样嘛，谁胆子大就羡慕谁。二军把它装进口袋里，我们又抓了一些小的，就回去接着玩。玩了一下午，这个担子又打没了。二军的兜里头那个大蚂蟥因为太大所以没用，二军就喊我们说是要把这蚂蟥烧死。哎呦，我们一听很兴奋呢，我们就去了二军家的院子。只见二军找来一个破罐头盒子，把这大蚂蟥啊就放里头了，又搭了一个小灶台，在底下点上火，把罐头盒子放上去烧。很快那个大蚂蟥就被烧得抻直了身体，一开始还扭来扭去，后来呢就干烧了。我们一直看到大蚂蟥烧成了灰才尽兴。这罐头盒子里边一下黑灰，二军呢随手就把它放进了这个房门口的水缸里。他家那口水缸是接房檐雨水的，用来浇地和洗衣服，往那这么一放呢，这事很快就忘记了。20多天之后，二军神色慌张地喊我们去他家。我们去了之后，看见他妈神色严厉地站在院子里。二军对他妈妈说，我们都没有往水缸里放蚂蟥。原来二军的妈妈今天刷那个水缸，一下子就看见这个水缸里的缸壁上贴着很多条大大小小的蚂蟥。他妈一生气就说是二军放的，二军这是找我们去作证的。我一下子就想起来他把烧过的那个蚂蟥灰撒里头了，我也没敢吭声啊。而二军的妈妈不敢刷缸了，我们又把那些小蚂蟥捡出去当担子玩，这才拉倒了。后来呢，我们这就传开了蚂蟥烧成灰也能活的这个传言。我特意试了试，根本没活呀。只是二军那天他放的那玩意儿为什么活了，我真想不通。不过现在长大了，我看见蚂蟥反而不敢用手去抓了。再给大家讲一个偷鬼的东西的故事吧。我小时候生产队里有个女人，擅长的是治外病。这个外病呢，就是用药治不好的病，哎，这个大家都懂吧。她看外病很奇怪，那时间必须得是下午，有人来找她，她看病人要是能治，就会让病人和家属留下，然后躺在床上，身边放一只蛤蟆， 告诉病人跟家属，要是蛤蟆叫了就立即喊他起来，然后就睡觉。有时候他是睡一会儿就醒，有时候是睡到蛤蟆叫把他叫醒。要是早醒的话，病人基本就能好，要是给他叫醒了，多半还得找他再看一次。反正不管怎么说吧，这个方法是很奇怪，不过还真的有很多让他看好的病人，十里八村挺出名的。有一次一个小姑娘被水淹了，好了以后就开始说胡话，家长就来找他。他呢还是老样子，让病人家属看着蛤蟆，他就睡了过去。而那个蛤蟆就放在一个饭盒里头，那次也不知道怎么搞的，蛤蟆叫了，女孩子家属没叫他，他就这么一直睡到了天黑，自己醒来了。可是他当时醒来之后有点半疯了，整天满嘴说着胡话，还不穿衣服往外跑。那个时候他大概50来岁，村里人有不少找他看病的，就轮流照顾他。但是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吧，有人呢就想找别的师傅给看看，那找了很多，多半是二把刀江湖骗子，看了也不见效，大伙都失去信心了。好几年之后啊，有个老太太来我们这边打听他，上去一问知道是他的一个姨妈，我们呢就把他的情况跟姨妈说了。姨妈看见他，再瞅瞅我们村里人照顾他照顾的还挺好，哎，比较感激，就告诉我们说他是去鬼那里偷东西了，意思是谁家的孩子被吓到了，或者大人冲到啥了，就是鬼把孩子的魂拿了，大人的魂呢也被取走，他呢是给偷回来。为什么是下午呢？因为鬼跟人一样都要睡觉，下午就相当于鬼的后半夜，鬼睡得沉嘛。而身边放只蛤蟆，是因为人听鸡叫起床，鬼听蛤蟆叫起床，所以这个时候必须喊醒他。而上次正是因为没喊醒，鬼把他的魂给留住了。我们听的是半信半疑啊，他姨妈好像很厉害，说回去给他找个人看看，就把他领走了。后来过了大概有1个多月吧，他回来了，已经完全康复了，神志也正常，但是呢他再也不给别人看病了。再给大家讲一个树桩子不能坐的故事。1985年，我15岁，我家呀住在村子的河边，过了河就是山。每年冬季大家伙都会去山上整柴火去，柴火呢就是烧炕做饭的木头，山上有死掉的这个倒木，干枯的树枝什么的，拉回家就能烧。我们那一片啊，跟我年纪上下的孩子很多啊，冬季放寒假都会帮着父母去山上拉柴火，有的时候为了显摆自己的能耐就不跟父母去，而是一大帮孩子去。那年的一天，我跟邻居的郭二、盛杰三个人一起约好上山拉柴火。我们仨呢说说笑笑过了大河，走到了山里，然后就分头开始捡柴火。那我们都是半大的孩子，也捡不了多少，也就是水桶粗的这么一捆就够了。捡了一会儿，我听见他俩有说有笑的，就往他俩那儿走去，看他俩在干什么。过去一看，哦，原来是有一个树桩子呀，挺粗的，离地面大概有半米这么高。他俩站在上边，看见我过来就喊我也上去站站。可是我看没地方了，我就没上去。我对他俩说，你俩快点整吧，一会儿咱们回去去大河划爬犁。他俩一听就下来了，整完之后我们就回了家。可是当天晚上他俩都发烧了，还说胡话，他们的父母给他俩吃了药也不见好，又送到医院打针。在医院的时候恢复的挺好，可是一到家呢又开始发烧，连续好几天。他俩的父母问他俩也问不出啥来，就过来问我，那天白天你们都干啥出格的事了。我想来想去，这啥出格的事也没干呢，不知道那个站在木头桩子上算不算出格呢，我就说了。当时我的父母也在场，一听这孩子是站在树桩子上了，就说坏了，是不是得罪山神爷了呀？原来呀，山上的那些树桩子是山神爷做的， 凡人上山不许坐，你更别提踩了。他俩的父母就急忙买了一些烧纸，拿了几个馒头，又买了一只烧鸡。要知道那个年代烧鸡可是稀罕物件，很少吃到，我都馋坏了。家长呢就带着我找到那个树桩，在树桩子底下摆上馒头和烧鸡当贡品，又烧了纸钱，不停地鼓捣着哎，山神爷勿怪这种话。烧完纸钱就带着我回家了。这说来也奇怪啊，一到家他俩就好了。不过这山神爷到底是什么，大人们也没说。但是我们这边的人上山走累了，宁可坐地上也不坐树桩子，倒是真事儿。再给大家讲一个挨饿想的办法。61年，我们村只有20多户人家，全靠种地生活。这地大多数在村边大河的沿岸。那年大河发了大水，造成土地绝收，打下的粮食仅仅够留下种子的。大伙省吃俭用。62年种子下地快要收获的时候，闹起了鼠灾。我们这儿管老鼠叫耗子。村里的男女老少每天呢都去抓这耗子，也没什么效果，这玩意儿繁殖的特别快。眼看着庄稼地被耗子祸害的是越来越多，大家伙一筹莫展。村里刘伯60多了，见多识广，眼看这样下去大伙又得挨饿呀，不由得狠了狠心，想到了一个办法。刘伯自己进山去了好几天，正当大伙满山找他的时候，一天晚上他抓了3只黄皮子回来了。要知道大伙平时是不敢招惹这个动物的，不知道这刘伯要干啥呀。这3只黄皮子看那个样啊，应该是一窝的，一只大的，2只小的。刘伯把大黄皮子放在一个铁笼子里，放到地里头，而那2个小的呢就放到外面。小的看见大的在笼子里头，他也不走，就隔着笼子互相叫唤。刘伯上前就说，对不住了，实在是没办法呀，只要你们帮我们把耗子赶走，我就让你们团圆。也不知黄皮子听懂没有，刘伯说完之后就带着大家伙回去了。当天晚上大家都没有想到会有什么奇迹发生，可是等到第二天去地里的时候，人们惊喜地发现耗子少了。原来上帝啊都会看到耗子的影子，现在是看不见了。同时看见笼子里黄皮子的旁边还有几只耗子的尸体，应该是别的黄皮子抓了送来的。然后刘伯呢急忙上前作揖，打开笼子放了黄皮子，还说大仙显灵，勿怪勿怪之类的话。等过了几天，耗子基本绝迹了，大伙很是高兴。到了收割庄稼的时候，那时候我们这儿种的苞米多呀，刘伯家也是种的苞米，这苞米杆不扔，拉回家冬天喂老牛。有一天下午，刘伯用牛车往回拉这个苞米杆，走到路上突然想大解，把这个牛车就停在路边，因为想蹲坑嘛，怕人看见，就蹲在路边的沟里了。刘伯蹲坑蹲得正爽，也不知道这个苞米杆装偏了还是怎么着，一牛车苞米杆就都朝他这边倒了过来。牛车装苞米杆能装4米多高，装得很多呀。幸好他是蹲在沟里的，有2边的沟边挡着，没砸到他，只是前后左右都被这个苞米杆子给挡住了。刘伯在里头折腾了很久，也没能挪开苞米杆，一直压在里面。而那个下午还没有人来这条路，等到村里人发现喊人过来的时候，刘伯整整在里边待了6个多点，幸好人没出啥事儿啊。他出来的时候呢，就是身上沾了一点大便，挺尴尬的，但还是气血很壮啊，张口就说，哼，黄皮子想报复我呀。大伙一想，哎，的确像怎么回事。大伙就问刘伯抓不抓他呀，刘伯说，抓啥呀，我关了人家2天，人家才关我半天，谢谢人家还来不及呢。打那以后刘伯也没什么事情发生， 直到终老。而这个呢，是我听过的最可爱的黄皮子的故事。咱们再给大家讲一个杀狗的报应吧。十多年前，村里一个开车司机叫憨五子，这人有一个嗜好啊，爱吃狗皮。他为了吃到鲜美的狗皮，发明了一种杀狗的方法，场面很是惨烈。他在院内垒了一个灶台，上边放着用铁皮焊成的一个大圆桶，一米多高。每一次杀狗之前，将圆桶内放水烧开，然后拎起活狗迅速放进桶里，盖严桶盖。狗在里头扑腾几下，也就那么几秒钟吧，就没动静了。然后捞出狗尸褪毛，这样呢，狗皮就能保存得很完整。而且说没经过放血，这狗皮的味道比杀死放血的狗皮味道要好很多。憨五子长得是膀大腰圆的，一脸凶相，这么杀狗杀下来多年，有的狗看见他就会吓得趴在地上一动不敢动，屎尿齐流啊。有人就劝他呀，就说你为什么让狗这么遭罪呢？你不如直接给他一刀，小心遭报应啊。可是他听不进去，还说人活着不就是为了吃吗？啊，不怕那些虚无缥缈的。并且还说畜生就是给人杀的，活该他脱生成畜生。大伙只是感觉残忍，没有一个赞同他这样做的。这憨五子有个车，在我们这儿叫140，是一种货车。他每年冬季用这车去拉木头赚钱。有一天他晚上回来，发现车的油箱漏油。这种车的这个油箱啊，是在车底下的，因为明天还要去干活，他就准备自己修理一下。说他胆大人虎，这是我们东北对一种人的称呼，正说到他身上了。他自己会电焊，家里有一个小的那种电焊机。他一看漏油点在这个油箱底下，就直接钻到车底下焊了起来。他老婆还问他，就说能行吗？啊，你这一焊，那油箱不得爆炸呀？他说没事，我这车是烧柴油的，不着火。而悲剧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他一焊，油箱倒是没爆炸，只是这个油箱一下子漏了。这个柴油啊，遇到高温着火，一下子就全都漏他身上了。当时他被烧得在地上直打滚，他老婆上前浇水养血，好不容易把火整灭，把他送到了医院。他在医院经过抢救8天，还是没能活下来。有知情人说，他身上的肉当时都被烧熟了。他死了之后，有的人就想起了他杀狗这个事儿，突然感觉他死的样子挺像是他杀狗的那个死法的。虽然他这个人杀狗啊，但人还行，大伙呢也不想把这两件事情联系起来，就总感觉杀狗跟油箱漏了有些联系。反正啊，不管什么动物，你要是真的非杀不可，为什么不能给他个痛快呢？好了，咱们这个叫做林区往事的故事上集演播完毕，下集马上为您奉上。这个故事啊，每一集都会有一个独立的故事，听起来也是非常的猎奇有趣，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本故事节选自天涯论坛，楼主 CCW999 由大凯为您播讲。